欢迎您收听知名悬疑作家冷残荷著作，文声传媒出品，由骨头、潇潇、爱吃鱼、核桃茫茫、情之为您倾情演播的悬疑灵异多人有声剧《灵宅笔记》。第一集。很多老地方，比如说古城、古镇、历史悠久的村落，都有一些老宅，他们古旧异常，甚至破败不堪，普通路过的人很难看出它的使用价值，可它却能完好的立在那里，十年二十年不变样。靠近它，你就会紧张发冷，十分难受，连当地人晚上路过的时候都要绕着它走。问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这宅子这么老了，为什么不拆了建新楼呢？老人总是摇头，一副欲说还休的表情，告诫年轻人，不该问的别乱问，会出问题。这种宅子就是拆不掉的凶宅。事情要从我17岁那年说起。我老家地处长江边上，是座千年古镇，受长江文化的影响，小镇古色古香，有大量的明清古建筑。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呢，有座明朝皇帝御赐的老牌坊，牌坊已经剥蚀的厉害了，只剩一块光秃秃的大石头。距牌坊不到50米远处，有座老宅，老宅位于小镇最繁华的地段，却异常的荒凉。这宅子常年大门紧闭，没有一点的人气。我问我奶奶，我奶奶说这宅子不吉利，文革的时候死过人，而且死得凄惨。后来知青啊、流浪汉啊都在里面住过，没过多久，疯的疯，傻的傻，死的死。这样，这宅子就成了有名的凶宅，没人敢进去。本来是一座豪华大宅，就这么没落了。最蹊跷的是，文革之后，社会秩序开始恢复，老宅周围的旧楼先后被拆掉重建，唯独这老宅一直没人动过。又过了许多年，镇里一位马姓副镇长觉得老宅处的地段好，这么空着太浪费了，打算拆掉重建个新楼再租出去。当天下午，他就带了几个人进宅子观察情况，在里面待了3个小时才出来。拆迁方案都做出来了，可是那天晚上就出事了。镇政府在老宅斜对面，才不到100米距离，马副镇长晚上加班到深夜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家女人就跑到办公室来找他，却没发现人。找遍了整个政府办公楼，都没找到人。这下大家都慌了，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不见就不见了呢？镇长发动机关工作人员和民警，翻遍了整个镇子，都没有找到副镇长。大家都觉得奇怪，这时候，一个住政府附近的老头听到风声来找镇长反映情况，说是他半夜去公厕上厕所的时候，就见一个人打他身边经过，当时他睡眼惺忪的，也没注意那个人的样子，现在仔细一回想，那人八成就是马副镇长。他是朝着老宅的方向去的。这镇长一听就慌了，先不管老头的话是否靠谱，镇长打小在镇上长大的，沾上老宅的人就没一个不出事的，这一点他心知肚明。于是镇长就率了一拨人撬开了老宅的门，在里面发现了一只皮鞋，正是马副镇长之物。他们找来找去却没找到马副镇长的人。自此以后， 马副镇长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从那以后呢，就再也没人敢提拆迁老宅的事儿了，这宅子也就一直这么保留了下来。然而当我17岁的那年，突然听到风声，说是政府要重新提出拆迁老宅的计划。提出计划的人呢，身份比较奇怪，她是马副镇长的独生女，叫马凌云，25岁，是市里很有名的地产商太太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潜意识我觉得会出事儿。马凌云跟我非常的熟，小时候他是个假小子，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王。他比我大八岁，打小就喜欢带着我玩。后来他爸爸出事了，他跟他妈妈去了外地。这次一回小镇就直奔老宅而来，我觉得这肯定是有大事要发生。当时我刚参加完高考，由于一直对学习不大感兴趣，考试成绩啊，自然惨烈的一塌糊涂。随着大六填了个末流的学校，就在家等通知了。我爸妈对我的未来呢，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。我对自己的未来虽然有些担忧吧，却也谈不上特别的紧张。整个暑假过得平坦如纸，乏味之极。所以马凌云和老宅的联系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神经。马凌云回古镇见的第一个人，是住我们镇子靠清水河尾一片菜地旁边老鞋厂宿舍的陈奶奶。陈奶奶呢，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位传奇人物了，年龄已经超过了100岁，先后经过晚清、民国、抗日、解放、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新中国，堪称是我们古镇的一部活历史啊。他100来年的时间一直待在古镇沿河这块方寸之地，为人相当的孤僻，有人在路上跟他打招呼，他很少搭理人家。有时候去菜市场买菜，当地菜贩念他年纪大，又是吃无饱的，总会送他一些蔬菜。陈奶奶总会冷冰冰地向人家道谢，态度呢，却没有一点感谢的意思。这个陈奶奶呀，她无儿无女，丈夫不知道死在哪个历史疙瘩里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陈奶奶除了出门买菜，几乎从来不出她那栋废弃的老皮鞋厂宿舍楼。马凌云的小车穿过成片的菜地，停靠在老宿舍门口的时候，我刚从游戏厅里出来，隔着好几条街的矮房子看到这一幕，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啊！我在游戏厅门口等了一个大中午，明晃晃的太阳晒得我脑袋疼，马凌云就在陈奶奶那闷热潮湿的老房子里待了整整一个上午。我真替这阔太太心疼啊，这种地方是她那种身份的人该去的吗？我觉得个中一定有问题，有相当大的问题。见马凌云的车离开了老宿舍，我也百无聊赖地回了家。我非常好奇，这位阔太太马凌云找陈奶奶聊了什么内容呢？但由于身份悬殊，又不能直接去问她，只能默默地憋在心里。那天下午，我窝在房子里睡觉，直睡得浑身发烫，出了一身的热汗，突然被汽车喇叭声给惊醒了。我探出脑袋，马凌云穿着露出大腿的短裙跨出了高档的小汽车，他的司机以手挡住车门顶扶他出来。我听到他跟我奶奶说话的声音，这俩人在客厅里嘀咕了一阵，我奶奶欲言又止：
小云，都过去多少年了，你还这么执着，何必呢？
我一定要再进去看看，我相信我爸还在里面，他一直就没走。
我心里一冷，一股寒意直冲到我的尾巴骨，身上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。我奶奶直叹气，却也不说话。马凌云说道：
晚上我要在老宅住一晚，听懂行的人说，要镇邪得找个胆子大的童男子，我想让小火焰陪我。
马凌云嘴里的小火焰就是我，我姓熊名燕， 小时候在镇子上以胆大无脑著称，什么邪乎事我都敢干。我偷过陈奶奶宿舍门前菜农的地，捅过马蜂窝，拿弹弓打碎过理发店的玻璃，还窃过发廊小妹的内裤胸罩，种种劣迹不胜枚举啊。因此我在镇子上很有名，人送外号小火焰，意为无法无天。这些年我上了学呢，在学校被老师一再的修理，所以我的胆子也就一天天的变小了。现在我已经懦弱的不像样子了。要说胆儿大倒也罢了，关键我奇怪的是，这马凌云为什么一口咬定我这17岁的大好青年一定就是童男子呢？我奶奶拒绝了马凌云。
小云，你爸爸都走了多少年了，可我们熊家就只有这一个孙子。
马凌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，她表情痛苦而决绝，对我奶奶说，
我一定要去老宅，
小火焰绝对不能跟着你胡闹。
两人商量失败了，奶奶有谢客的意思，马凌云匆匆离开了我们家。漂亮迷人的马凌云从我们家里出来，路过窗台径直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个名片，然后他神秘地说道，
小火焰，等一下打我手机，姐找你有正事儿。